包括 Petra 啊，包括什么这个，然后再过来就是沙漠了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地理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当时的腓力斯人呢是住在沿海平原，那他们是最文明的一般人，所以等到他们很文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做文化的差异来说是差上腓力斯人一截的。我们普通观念里面好像是这个好像以色列比较文明，其实不是。你看见那个时候的武器啊，这个我腓力斯人，那么你看尤其是那歌利亚，他不光又高又大，而且你看他是全副武装，而以色列最多就是拿个石头，就是大卫所代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，你看吧。那么好了，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，这个最大的内忧是什么呢？内忧就是腓力斯人。那这些难处在哪里？这些人他们根本是从埃及过来的，最后他们也到了迦南，他们的起点跟以色列相同，他们终点跟以色列相同，不过他们的过程不一样。他们是超捷径从海边就过来，沿着海边过来的。以色列人绕道要经过然后经过什么？先是经过红海，然后再经过约旦河。所以你看见没？表面上是一样的，里面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表面上以色列人跟犹太人，以色列人跟这个什么，跟腓力斯人很像很像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真正就实际的内容实质来说，完全不同的。所以表面是看上去很像，所以在圣经里面，腓力斯人都是指着属灵的假冒来说，表面很像，都很像，但是其实它里面是空的，因为它根本是超捷径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你要经过红海，经过约旦河，就只要经过十字架来说。所以十字架没有人可以逃避，十字架一定要经过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看你和属灵的假冒一个最大的分别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许多时候啊，就是腓力斯人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难处，很稀奇。很，你读教会历史，很明显是这样。那么好了，这个腓力斯人在哪里呢？根本是在他的沿海的平原上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在山上，在高山上，你看到吗？在高山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最高的地位都是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居高临下的。就着文化来说，文化水平来说，你看见说这高山的人赶不上平原的人，这不一样。所以你看这个不同的。那么这个是圣经那个时候的话，那现在刚好相反。现在呢，你看，如果将来巴勒斯坦要复国的话，那巴勒斯坦所说的要把西岸 West Bank 拿回去，那只是山上说的。所以倒是变成什么的？现在变成以色列人反而到平原里面去，然后这些人反而到山上去，根本调过来了。那从前大卫是拿着石头的小孩子，然后大哥利亚是全副武装，现在刚好翻过来，现在以色列全副武装，而且武装都是美国替代武装，那么坦克车啊，直升飞机，那么现在你看在电视上拿着石头丢的是巴勒斯，是腓力斯人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一切都倒过来，原因这一切都倒过来，你看见吗？原因这就给我们什么都倒过来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，你就知道说，虽然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没有错，但事实上呢，本来这个山地是他们的，是他们的产业，结果他们有没有享受到？没有享受。等到将来你看好了，反而在敌人的手里面，根本都倒过来。所以倒过来就给我们看，以色列到现在都不肯悔改。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啊！今天人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以色列，我们从属灵角度看以色列。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带回故乡？为什么神这样做？神要叫他们想起神的恩典，要叫他们能悔改，有一天能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。他们就是不信，就是不要相信，相信力量，他们相信美国老大哥，他们相信这个枪炮，他们相信直升飞机，这就是今天的情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还是要他们悔改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在现在在中东的局势这么混乱，就是现在整个倒过来，你就看见说现在你看神的工作没有，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主回来的时候，等到我们的主真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们要亲眼看见他们所弃绝那位主就是弥赛亚，到那一天他们要嚎啕大哭，到那一天他们要像这个约瑟的几个兄弟一样，看见约瑟要抱头痛哭的， 因为他们才发现说，这个坐在宰相位置上的是我们当初把他出卖的，现在他们才看见说，今天坐在这个宝座上的就是他们当初定他十字架那一位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中东的情势，你就知道说，那这是当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那个中间那个嚣张的情形。你看当时以色列人在虽然穷，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是他是在最高的位置。那高山什么，在圣经里面总是指升天的地位说的，升天就好像今天圣经说的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位置。那么非利士人位置怎么办呢？非利士人位置在哪里？根本是在这个沿海平原。那么现在他们交战的地方，常常打仗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打仗的地方就在山腰，这个山腰那里有很多的桑树，种了很多桑树，所以你要记得阿摩斯书的故事就是在山腰上，不是，也不是在平原，也不在高山，就在山腰那里。所以山腰那里很有意思，你看见呢，在山腰的地方啊，好像没有个墙，但是有一个好像看不见的墙。那么再稍微上面一点，你看那都是以色列的住房城，下来一点都是非利士人的住房城。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啊，那个主要的战场在哪里？主要战场就在山腰那里。所以你看，你记不记得起头啊，他们的这个几个城啊，不是后来他们这个大国那个头掉地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或者他们长痔疮，都是在这个平原上面的故事。那么好了，然后最后他们是把他送回去，送到哪里呢？送到很清显很明显，就是说送到半山腰去。送到半山腰呢，那么这个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以色列这边不是有个卖场嘛？那么他们不是有一些人在那看热闹，结果后来就被击杀了。所以后来他们就怕了，都迷信嘛，说不要把我们送到这里。所以他们像这个约柜像踢皮一样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结果你看见好，反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你看见神就祝福那个家。所以最后，弟兄姊妹，到了有一天，这个大卫他忽然醒悟过来，他自己住在天花板里面。但是你看约柜在哪里？所以这就是诗篇132篇。你看，诗篇132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。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睛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听见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利野林就寻见了，我们要进他的圣所，在他的脚凳前下拜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是约柜原来就是那个脚凳，你到了约柜，到你就到了神的脚前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那个被俘的族啊，现在那个睡不着觉。为什么睡不着觉呢？因为他自己是他自己呢，这个在一个有天花，你看见他说我逼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他自己住天花板的皇宫。结果呢，你看约柜反而在什么？反而在旷野，反而在没有安息的地方。所以第八节，耶和华求你兴起，你看这句话就是刚才诗篇68篇的话。耶和华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所以什么时候约柜进到至圣所就安息。在这个以前呢，约柜一直漂流的，你看见吗？那么好了，因此这个缘故，现在大家能够明白，你真的从基列野林，你真的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，那你大家可以想象，一路上所经过都是往上走。而且我们说半山腰那简直就好像旷野一样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一路上68篇所形容，就是约柜一慢慢慢慢往上升。那么很明显，从半山腰你要到高峰嘛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刚好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你慢慢慢慢要爬到最高的地方。到了耶路撒冷，你发现有一座山叫做圣殿山，那是很高。然后你还要从山谷里面，尤其它很多山谷，从山谷还要爬上去。那尤其呢，如果约柜所走的这一条路，一定要经过巴加肋谷的巴加谷。那巴加谷原文就是牛肋谷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锡安大道最后怎么样，这条路怎么走，约柜走走走就能够走到至圣所，就终于找到了怎么找到安息的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背景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六十八篇是什么样的一幅诗篇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约柜怎样，当初是漂流，慢慢慢慢现在他回家，慢慢慢慢他就升到天上，本来好像是在最低的地方，现在慢慢慢往上升，慢慢等到你真的到了至圣所了，我们可以说他升到天上，这个约柜终于升到天上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主升天的时候，那个背后的图画是什么？是以约柜那幅图画来做背景的。那么当然后来弟兄姊妹，等到大圣殿盖起来以后，当然我们的约柜就在什么，就在这个至圣所里。但是后来你记不记得，当尼布加尼撒王把城攻下来，把圣殿烧了，那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那个约柜不见了，再也找不到。所以现在有很多电影啊，很多的小说，很多的猜想啊，他们要问到底那个约柜在什么地方。有的人说很可能在伊索比亚，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。那不光如此，有很多很多的说法。那么有一件事的的确确，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是空的，怎么知道呢？6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将军叫庞贝将军的这个罗马将军，他坚持一定要直接进到至圣所。那个祭司们警告他：“你进去，你一定要被击杀的。”结果呢？庞贝是活着出来的，进去果然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所以现在肯定了，就是在我们主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根本圣殿里面是空的，约柜根本不在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约柜不在了，就表示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，没有约柜的圣殿根本是空的。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根本是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代表圣殿是我们主耶稣自己，真正的约柜是主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，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这个以西结，就是因为你看见吗？结果神的荣耀离开了，神的荣耀从至圣所，然后依依不舍的，然后终于就离开了，然后到了橄榄山，然后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在公元前差不多600年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在约柜那里的荣耀已经升到天上去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回来？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个约柜升到，就是那个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，那幅图画你怎么形容它呢？那么很稀奇的，圣经里面是用什么？是用大卫把约柜接到圣殿山，接当时还是把约柜做一个帐篷的嘛，因为你那个时候还没圣殿没有盖好嘛，还是临时的。不过等到后来约柜盖，这个约圣殿盖好了以后，那么当然这个约柜就进到了至圣所。什么时候约柜到了至圣所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结果呢就安息了。所以这是那一幅很明显的图画，就是圣经里面68篇是用约柜上升，最后终于安息这幅图画。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升到天上去的，那这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。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对于犹太人来讲，他们老早知道约柜代表什么，约柜代表弥赛亚，所以你表面上你看见约柜在那里上升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，这句话当时抬约柜的时候，在约柜往上升的时候，你看是约柜上去的。但是他们懂得圣经的人，很明显你根据诗篇68篇，这个约柜所代表是将来的弥赛亚，等到弥赛亚有一天回来的时候，他怎么进圣所的？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，明白吗？那么然后最后呢，就进到什么？最后进到至圣，就安息了。那一进到至圣所，一安息了，现在你看见不光以色列人把敬拜献给他，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他，那什么时候？那就是弥赛亚活的时候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千禧年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这个这些升天的诗篇呢， 一面来讲，一面来讲是讲什么？是讲着将来弥赛亚要做王。很明显，因为这个约柜上升就代表有一天，今天你看约柜怎么上升，你就可以想到说将来弥赛亚怎么进到圣殿，实实在在进到圣殿。所以所有读这个旧约的人，所有犹太人，他们明白这些诗篇是指着弥赛亚。